我们继续看第十节。他施的居民啊，可以流行你的地，好像尼罗河，不再有腰带拘谨你。耶和华已经向海伸手，震动列国。至于迦南，他已经吩咐拆毁其中的宝藏。他又说，受欺压西顿的居民啊，你必不得再欢乐，起来过到基提去，就是在那里也不得安歇。啊，这里有一些东西实在叫我们不大容易解释哈。我们大概可以说哈，像在解经家告诉我们的十一节那个迦南呢，其实是指推罗，也就是指腓尼基啦，他施还有这些地方，其实通通都是指推罗或者腓尼基，或者这种航海的大国，或者这个有势力的。然后甚至呢，我们再看看这些国家呢，就是像推罗或推罗的这些跟推罗有关系的这些海港，其实也可以指巴比伦。我们看得莫名其妙哈，如果你真的照字面来看的话，真是莫名其妙，怎么一下又是迦南地，怎么一下加勒底人的地，其实都在讲到说那个强权的倾覆，在这里就交织着用不同的名词，迦南地也好，推罗也好，巴比伦也好，他施也好，都是一样。这个他施的居民可以流行你的地啊，不再有腰带拘谨你啊。你当然可以说，就是推罗这个大臣不能再控制任何人了，所以其他的小喽啰就跑来跑去了啊。那还是在讲推罗的父王。那如果没有人再来束缚你，同样你也没有东西可以靠着吃饭的东西了。那么因为耶和华已经要把腓尼基，已经要把推罗，已经要把这个海上的大国，已经要把这个强烈的商业的力量要把它毁掉。所以那个迦南十一节迦南地也是指推罗，神要拆毁其中的宝藏，所有的人只要不以耶和华为宝藏，神都会把那些宝藏拆掉的，因为那不是宝藏，你以不是宝藏的为宝藏，就如你不是以粮食为粮食，你在吃风，你在喝风，你当然感觉肚子是空的，你不以宝藏为宝藏，当然就没有宝藏了。所以不要说神坏，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，神是最公义的。好，第十二节，这个受欺压的西顿居民呢，也有可能说这是指第七世纪的时候，亚述王叫做以撒哈顿攻打西顿，也可以指到主前587年啊，这个西顿被尼布甲尼撒占领，就是说受欺压的西顿居民，不管是受推罗的好像比较舒适的商业控制，或者后来尼布甲尼撒或者是亚述王的攻击，那西顿的居民都受欺压啊，没有顺服上帝，不服上帝的恶，不服上帝的带领，我们都是被欺压的，我们被罪、被死亡、被魔鬼欺压，我们就再没有欢乐了。你去到基提去，去很远的，这基提应该就是居比路啊，就是现在塞浦路斯，好远呐、啊。你到天涯海角，你最会航海啊，躲避灾难呐、啊，也没有安息。好，十三节，看那加勒底人之地，向来没有证明，这国是亚述人为住旷野的人所立的。现在他们建筑树楼，拆毁推罗的宫殿，使它成为荒凉。他施的船只都要哀嚎，因为你们的宝藏变为荒凉荒场哈。这些我们也实在是不大容易看得懂，因为他在用的字眼的时候就是都把它混在一起了。加勒底人之地当然就是巴比伦的地方呢，巴比伦的这个地方呢向来没有这些名，这些名是什么呢？大概是指主前689年亚述王希拿基利攻下巴比伦。你说哎呦 wait a minute， 我不是说好像亚述是被巴比伦灭掉了，怎么这里是巴比伦被亚述攻掉呢？哦，这是在过去的历史当中，当然最后亚述是被巴比伦攻陷的，但在两雄互争长短的时候，巴比伦就是加勒底人的地方也被亚述人曾经占据了。那么占据呢，亚述人为旷野之人所立的，也就是他可能也把其他的国民迁到这个地方来过，那在这里站立一个国家，把巴比伦消灭。现在他们拆毁这些，好，下面又把巴比伦跟推罗连在一起了，就是推罗要被拆毁， 不管推罗要被谁拆毁，被巴比伦也好，我们说亚历山大也好，或者是亚述也曾经攻击他也好，或者是推罗就是巴比伦，反正各位记得，就是强权，强权都会被拆毁，拆毁的结果就是所有依靠强权的人也都要哀哭。十五节说，推罗被忘记70年，70年您应该知道，就是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的日子。但这里呢，是西拿基利要让巴比伦荒废的日子，让巴比伦荒废，我们说了，就是让推罗荒废，就是让世上的强权荒废，荒废70年。70年之后，以色列会回归。70年之后，推罗或巴比伦可以重建吗？就历史上来讲，他们能不能重建，能不能恢复以前的景观，这个我想并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我们希望在某一段时间之内，像以色列被掳70年，像尼布甲尼撒发疯7起，我们希望的是在这艰难的这一段日子里面，人能够悔改，使这一段艰难结束了以后，那悔改的人能够重新得到上帝赦免和更新的恩典。以色列人就经历到了，这都是渔民所剩下的人，所有在灾难中会去依靠上帝的人，就在这些艰难当中，不管是肉身有没有死亡，总是至终有蒙福的。好，我们也可以从这个观点来了解这里的70年，不管是巴比伦是推罗被忘记70年，照伊王的年日，这可能是指这个西拿基利他定的年日，70年后推罗景况必像妓女所唱的歌。什么叫妓女所唱的歌呢？这个推罗本来是很强大的商家，但是后来像妓女，当然这就是指推罗在70年后变得最卑微，最卑微。你这被忘记的妓女啊，拿琴周流城内，巧弹多唱，使人再想念你。但这已经是商女了，或者说是这个已经是老了啊，商人妇了。再想到是你很可怜的状况了，推罗不能恢复到以前的富裕和美好，推罗可不可能在这个像妓女一样的时候有一点正面的呢？在第17节讲说，耶和华会眷顾推罗，他仍得利息与地上的万国交易，好像是正面的。不过我想这里面文字又有点复杂了。第17节看起，70年后耶和华必眷顾推罗，他就仍得利息，利息原文作顾价，与地上的万国交易，交易原文作行营，他的货财和利息要归耶和华为圣，必不积攒存留，因为他的货财必为住在耶和华面前的人所得，使他们吃饱穿耐久的衣服。啊、哦，各位，这真是又是很复杂哈，好像不大容易了解哈。我想我们还是要照原文来讲哈，与地上的万国交易，如果原文是行营的话，然后耶和华会眷顾推罗，这个眷顾推罗恐怕我想应该是翻成审判还更好一点，或者说那个眷顾临到的推罗的眷顾恐怕不是安慰鼓励的眷顾，不是一个好的眷顾，或者说是让推罗继续在衰败当中的眷顾，因为行淫嘛。好，那你就要问了，我们中文和合本说月70年推罗必蒙眷顾，好像是好事啊，然后他的货财和利息要归耶和华为圣啊，好像也是好事，这怎么理解呢？我想推罗或巴比伦在圣经里面不大有想到说他们还可以再怎么复兴。我们说过像亚述啊、埃及啊可以有蒙眷顾的时候，当然我们也相信各族各国各民各方都有被拣选的人，这是一定的，只是在整个大方向来讲，有些国家民族恐怕是离弃上帝是比较严重的，受到的祸患和打击也是比较多一点的。那这里我们讲推罗也好，巴比伦也好，我们上次有讲过，这推罗和巴比伦，这两个在圣经里面，常常是把它可以结合在一起来看的哈，就是一个是用魅力，一个是用暴力来叫人离开上帝自大的。过了70年，过了有一段时间，就推罗被忘记， 旺季到最后呢，70年，我想这个耶和华的眷顾和他得利息呢，恐怕我们从其他地方来看呢，是一个毁灭或者彻底的毁灭。第一个，他像妓女一样，妓女的钱根本不能入圣殿的。那这个各位可以看《申命记》23章18节。但是《申命记》2章34节，这是很难翻的一个字啊。就那里讲到说，当你在攻城的时候，那个城呢，如果是要被毁灭的，完全毁灭的话呢，那那里的东西要给耶和华。就是尽都毁灭了，然后剩下的东西要给耶和华。这我们也听不懂啊，毁灭就毁灭，怎么会是要给耶和华呢？啊，这个我们在约书亚记第6章17节19节，我们就看到答案了。像耶利哥城就是一个要被毁灭的城，除了拉合家以外，通通都要被毁灭。但是当这个城呢，一切的东西都要毁灭，我们在约书亚记第6章有看到说，什么东西都不可以拿哈，当灭之物，其他通通都要当灭，都要烧掉。对不起，包括人都要烧掉。可是呢，19节，我有金子、银子、铜铁器皿要归耶和华。我们不大知道当时怎么执行这个，不过有一点像一个城就彻底被烧了。烧完了以后呢，诶，那金银铜铁这些有价值的东西呢，还是可以被拿出来使用。这些被烧掉的东西呢，就归给耶和华了。那其他的就是神特。就是要彻底的通通都灭掉，在灭掉以后，有些物质，有些金属的东西还可以用哈。在弥迦书第4章第13节那里讲到说，你会打碎多国的民，将他们财物献与耶和华，将他们货献于普天下的主，恐怕也有这样的作用。当然，西安犹太人有没有一天会强盛到这个样子？我想，我不知道。我们起码还是用福音来讲。当福音传遍天下的时候，人心破碎悔改的时候，会把自己献给主。那在这里呢，我想从那个毁灭哈，当灭之物来了解的时候，就是当一个城彻底被毁灭了以后，那个剩下的东西是可以被上帝来用的。那是不是也是指推罗彻底被毁灭了以后，他的有一些制度呢？上帝可以给他的儿女来用。或者我们可不可以再讲到悔改呢？当我们在神面前彻底的破碎舍己的时候，上帝照能再来使用我们。这也许太多属灵的意思了。不过讲到推罗最后过了70年还会被用，我想我们只能这样来解释，就是推罗或巴比伦是要成为一个被毁灭的城，彻底被毁灭。在毁灭完了以后，人也好，物也好，那个毁灭完了还悔改的，就是剩余的人就归向上帝，或者被上帝所用啊。那这当然不是一个非常我们喜欢看到的情形，我们喜欢看到的是，城根本没有被灭，城就被上帝保守得很好。但是我们要想啊，一个人真的要能被上帝保守得很好，是不是也是只有一条路啊？就是我们彻底的悔改了，彻底的承认自己的败坏和罪恶了。